中国，然后到那里要为 World Vision 工作。那如果你不知道 World Vision 的话， World Vision 是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是帮助那些最贫穷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小孩子。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Jonathan 他要放弃 McKinsey， 很多人想要进去的公司，进不去的公司，放弃那种高收入的薪水，然后呢，放弃在美国这么舒适的环境，可以把他小孩子带大的环境，他要搬到中国最贫穷、最偏僻的地方去帮助那些少数民族。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人要这样做？结果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就搬到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中国。然后他们一到中国之后不久，他们就生了老三，所以带三个小小孩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到处跑。那每一年呢，他都会寄出一两封这 email， 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些 update， 让我们知道他的状况，然后我们可以帮他祷告。每次当我读他的 email 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有好多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呢，他们是去 World Vision 叫他们到一个高山上的一个村庄，那个高山上需要走路6个小时才上得去。那你可以想，他们带三个小小孩爬到那个高山上，然后在那种少数民族当中就是服侍他们。那种地方呢是没有那种冲水马桶的，是没有热水的，然后厨房就是土堆的一些那个一个台子。然后我读他那个 email 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虽然他那个生活好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贫穷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过得非常充足的生活，非常喜乐的生活。他们教小孩子怎么养鸡养鸭，养各式各样的动物，还有养猫头鹰，然后也教小朋友怎么去种，像种花生种玉米，还有种很多不同的蔬菜。那我看他们生活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喜乐。那还有一次呢，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们搬到一个新的村庄，他们要在那里去找地方住，就找到一栋很大的房子，3000多个 square feet， 有8个房间，而且非常的便宜。那为什么便宜呢？因为在那个村庄里面没有人敢住那一栋房子，因为之前闹过鬼，是间鬼屋，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搬进去了。所以我就看他们的生活，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多的喜乐？有时候我自己有点嫉妒，也想要跟他们一样有那种喜乐。那当我看我周围的那些朋友，有一些同事，就他们很有钱，什么都有，但是缺少的就是喜乐。那我就记得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忘记是谁讲，可能是 Charles Spurgeon， 他说 ：“Happiness is not how much you accumulate。” But how much you appreciate. 喜乐不是你累积多少，而是你的感恩有多少。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最深最久的喜乐。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节，腓立比书1:20-23，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无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是牧者，使用这段经节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在葬礼，因为这里有讲到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我没有举行过葬礼，我也没有想说今天要举行葬礼，但是这段经节呢，其实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意义，因为下个礼拜五就是受难日，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下个礼拜天呢，就是复活节，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带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在分享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一点这个腓立比书信的这个背景。保罗他那时候写这腓立比书，应该是在罗马，在一个房子里面被捆锁，那时候差不多应该是61 AD 的时候， 有些学者呢说保罗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的，有些说在哥林多写的，有些说在其他地方 像什么 Caesarea 那些地方写的。但是这本书里面有太多的讲到的东西就是跟罗马有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保罗是在罗马写的。在61 AD 的时候，保罗那时候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被捆锁在里面。但是那之前呢，保罗遇到了许多的挑战。在那之前呢，保罗得到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所以他在地中海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去传神的福音。那在传福音当中，他就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这挑战呢，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保罗说他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的挑战？他说：“我被犹太人打过5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所以总共差不多快要200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3次遇着船坏，在深海里漂了1昼1夜，多次行远路，遇着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失身哀冷。哦，读这个就觉得，任何这一个东西都可能会夺取保罗的性命。但是我可以看到神一直在保护他，让他一直可以活下去。经过了这么多的危险，现在保罗在罗马，在这个房子里面被捆锁，将要面对他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要面对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要被皇帝审判。罗马帝国的皇帝，特别这个尼禄呢，那时候是尼禄是一位非常凶狠的一个皇帝。他怎么凶狠呢？他连自己亲生的母亲都处死了。所以保罗到他面前的时候对不起啊，保罗到他面前的时候很有可能会 被判死刑。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其实被很多人来当作是神一样的来敬拜，所以你如果到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拜皇帝的这个圣殿。那尼禄他很有权柄，就是因为很多人把他当神一样的看待。那我们知道尼禄很残忍，因为在63 AD 的时候他破坏了基督徒，杀害了很多的基督徒。那保罗那时候被捆锁在这房子里面，他是怎么被捆锁的呢？他就是一个有一根链子，自己跟另外一个罗马的军人绑在一起。那每4到6个小时就会换另外一个军人。那对这保罗来说，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但是呢，这也对他来说很好，因为他可以有一个人就是 captive audience， 就可以一直听他传福音，这样子讲耶稣，传达耶稣。所以当保罗被捆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非常的关心保罗，他们支持保罗，他们为保罗祷告，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就是要去鼓励他们，去安慰他们。你如果读腓立比书从头读到尾的话，从1章读到4章，大概不需要30分钟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个字一直不断的出现，就是喜乐，总共出现了15、16次。这是腓立比书里面最主要的这个主题之一。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保罗他是充满着喜乐在传达，在写 这书信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经节，腓立比书1章21节，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是充满着这个喜乐的心态写的这一句话。我死了就是基督，我死了有益处，我可以为基督而活。我活的就是基督，我可以为基督而活。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就可以跟神在一起。但是你看，保罗有这么大的喜乐，但是他的环境是这么的挑战，对不对？经过这么多的痛苦，现在要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但是他还是这么的喜乐。那当我看到我周围的那些人呢，我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其实都没有面临这种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在他们生命中这么舒适的生活当中却没有喜乐。那我就用一个家庭的角度 来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单位嘛。你如果有去过 LA 的话，你可能听过一个博物馆叫做 Getty Museum。 Getty Museum 是在好莱坞旁边的一个山坡上 一片很大的这个博物馆。那这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呢，都是属于之前一个人叫做 Paul Getty 他的私人的财产。 Paul Getty 是在20世纪可以说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他曾经结婚过五次，然后他也离婚过五次。当他离婚第五次的时候，他就说出这一句话，他说，我讨厌成为一个失败者，我讨厌也后悔我所有的婚姻都失败了，我愿意用我所有的金钱来换取一个成功的婚姻。从 Paul Getty 他的生命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不管你有多少的成就，都没有办法弥补一个失败的婚姻。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一对夫妻，这先生和太太分手的时候，他们都会经历很多的痛苦。那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那种短暂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时候是一辈子的这种痛苦。而且不止这个夫妻会痛苦，他们的孩子也会痛苦。因为当孩子看到他爸爸妈妈在吵架、离婚，这个对孩子以后是很大的一个创伤，也会影响他的幸福，以后也会影响他的未来。还有呢，这也不止影响他的孩子，也会影响他孩子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对不对？所以当一对夫妻分手的时候、离婚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你想，如果美国50%的婚姻都是最后都会离婚的话，那你想，你可以想象，在我们这美国这个社会有多少没有喜乐的人，对不对？而且不止这个社会，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都没有什么喜乐。所以如果你去思考一下，你今天来到教会，刚才在唱那些诗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喜乐吗？你刚才在奉献你的金钱给神的时候，你心里有喜乐吗？你如果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如果在教主日学，你在带敬拜赞美音控影控，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在服侍当中有喜乐吗？你如果去跟人家分享福音，去发传单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你的心里有喜乐吗？还是你的心里只有责任？还是你说，我服侍应该是因为我需要服侍，而不是我想要服侍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他的生命，你可以看到他遇到那么多的生命中的挑战，但是他是有那么最深最永久的那个喜乐在他的生命里面。你想不想要跟保罗一样有那个最深最永久的这个喜乐？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Blaise Pascal，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 Pascal， 对不对？他是17世纪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所以在数学课本都一定会读到 Pascal。 他是位基督徒，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每个人都在追求喜乐，没有人例外，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都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人选择征战，有人选择避免征战，他们都在追求喜乐，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追求喜乐是每个人的动力，甚至那些上吊自杀的人。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动力其实都是在追求喜乐。追求喜乐就像你肚子饿想要吃一个东西一样，你如果没有得到喜乐，就像你没有吃到食物会饿死的。而且你知道吗，追求喜乐它其实呢，这是建立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美国的根基就是追求喜乐。在7月4号就是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对不对？在1776年7月4号，有一些人他们签了这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宣言，然后里面有这一句话，他说，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都是平等的。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每个人都有从神来的那些权利。什么权利呢？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你有权利可以活下去，你有权利有自由，还有你有权利可以追求喜乐。追求喜乐是建立在美国这个社会的根基。但是你如果到处看，你看大家是怎么去追求喜乐，他们追求是什么？工作可以赚多一点钱，可以有更好的成就，更好的地位，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有好的朋友，有好的家人，有追求娱乐，追求不就是这一些吗？对不对？ 但是呢，我之前读了一个 journal， 它这个叫做 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y， 这个 journal 就专门调查那个喜乐从哪里来。然后这个 journal 它有一个矛盾叫做 The Happiness Paradox， 他说如果一个人追求喜乐的方式是抓住享乐而避免痛苦，他们的生命将会缺乏深度，缺乏意义与孤独的。所以你如果追求的是娱乐，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的话，你知道吗？你得到的时候会喜乐一下下，但是之后就会淡掉，就像一滩水一样，太阳一晒久了就会蒸发掉，就没有了。所以呢，你如果在追求喜乐是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到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一个肤浅的生活，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然后你得到的是孤单。基本上你追求喜乐得到的是痛苦。就好像你在森林里面， 你看到那棵最高的树，你说我要爬到那个最高的树的树上，那就一直爬一直爬，以为那样子你可以得到喜乐。当你爬到树的最上面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那一棵树更高，爬错树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在追求喜乐，到最后追求到的是痛苦。那最深最永久的喜乐是从哪里来？我就分享一个我的见证好了。我在1997年，将近20年前，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公司就把我派到墨尔本，在澳洲。所以我在澳洲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那你知道我到澳洲，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然后到一个陌生没有去过的国家，在那里没有认识任何人， 连我的同事我都没有见过。然后我心里就会有点害怕，因为到澳洲那个地方都就有点不一样，你开车是在左边开，然后插头不是直的，是斜的，然后 冲马桶的时候水是往另一个方向转，所以就有点害怕。所以我到澳洲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去找教会，然后我就找到一个30几个人的小教会，然后我在那里找到教会，我就有一个家。那我就记得我在9个月在那个墨尔本的时候，有2个月的时间我工作非常非常的忙，我每天都要上班，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班，基本上早上7点就离开我的公寓，一直到凌晨1点1点半的时候才回来，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过。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说，还有我的主管说，我礼拜五晚上和我礼拜天早上我要去教会，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他们都了解。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呢觉得去教会是一个责任，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嘛，就应该要去教会。那也有些人呢觉得去教会是一个负担，他觉得哎呀，你那么辛苦那么累了，就不要去教会，好好在家里睡觉不就好了吗？但是对我来说，去教会是一个享受。你知道当我到教会的时候，当我跟那些弟兄姊妹在读圣经在敬拜神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所有工作那些压力就都没有了，就完全都没有了，好像我的这个人生的电池就在教会被充电一样。然后我在教会就有一种很难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那种喜乐在我的心里面。我那时候非常想要去更认识神，所以我凌晨1点半回到家的时候，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还拿起圣经在那里读圣经。我就是还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个喜乐，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喜乐是跟教会是跟神有直接的关系。那是过了几年之后，当我读到这一段经节，我才了解为什么我那时候有喜乐。就在诗篇16篇第11节，这里说，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有满足的喜乐，这个最深的喜乐。然后呢，在神里面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神里你有那个最深最永久的喜乐。圣经上不只讲说你到神面前有最深最永久的喜乐，圣经还告诉你说你要追求喜乐，你要追求，这是一个命令。在诗篇32篇第11节说，义人啊，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你要，这是一个 command 哦，你要靠着神欢喜快乐。那你如果在神里面没有欢喜快乐，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追求那个欢喜快乐。在腓立比书4章4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本书，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人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着耶稣常常喜乐。 你没有喜乐的话，你知道你就要去追求喜乐。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在神里面追求喜乐，而且他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你如果在神里面没有喜乐怎么办？就会有灾难。在申命记第28:47这里说，因为你在这样富足的时候，没有以欢乐和高兴的心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身肉体和缺乏之中去侍奉耶和华派来攻击你的仇敌。那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如果你在神里面没有喜乐的话，那很有可能之后你就去服侍你的仇敌是谁？撒旦和他的魔鬼。所以圣经上讲很清楚，我们要在神里面要有喜乐，我们要去追求那个喜乐。那要怎么去追求这个喜乐呢？其实喜乐跟荣耀神很有关系的。在哥林多前书10:31，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对不对？我想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听应该常常听到 这一段经节讲到说，你不管做什么你都要荣耀上帝。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神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什么？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在以弗所书4-6，保罗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变成这么小，但是这里讲到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我们使神得到荣耀和颂赞。所以基本上神说，神拣选你就是要你来荣耀他。那在另外一段经节，以赛亚书43:6-7，这个是神给以赛亚的一个预言。他说他以后要将所有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所以神说要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来，把我的女儿从地极领回来，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所以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呢在追求什么？他自己的荣耀。但你知道吗？有些人听到这个会觉得很不愉快，对不对？神怎么在追求他自己的荣耀？就好像说，神说我拣选你就是要你来荣耀我，这就是我拣选你的目的。那之前有一个人叫 C.S. Lewis，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他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作者。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些经节讲到神在追求他自己的荣耀，他就很生气，他就说，神啊，你这么自私，你如果真的这么自私，我不想要认识你。所以这里有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我们看到说神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对不对？在那个约翰一书4:8，然后呢，圣经也给我们爱的定义啊，在哥林多前书13，这里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如果神是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神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好像在追求自己的益处，那这里有个矛盾。你要怎么去了解，怎么去解释这个矛盾呢？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你要先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因为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可以就存在了。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是塑造之物，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阳光，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我们才能活下去。所以我们不能把神当作人一样看待。还有呢，如果你荣耀一个人跟你荣耀神是很不一样的。你如果荣耀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得到荣耀会怎么样？会容易骄傲，对不对？他会说我比你好，我比你棒，比你好。那你如果荣耀神呢，神会不会说哈哈，我得到荣耀我好骄傲？你知道神没有任何理由要骄傲，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就是独自高高在上，没有任何东西那个活物可以跟神比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骄傲，因为他就是高高在上，独自高高在上的。 所以神说他追求他自己的荣耀有另外一定有另外一个原因。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神他追求他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去了解在荣耀神的这个动作里面包含了什么。荣耀神最基本的就是赞美神，对不对？像我们赞美神，我们高举上帝的名，这就是荣耀神。那比如说我看到了这朵花很漂亮，我就把它照下来，我就不断的在赞美这一朵花，我说 好漂亮的花，我没有看过这种花。当我在赞美这一朵花的时候，里面包含了什么？我在赞美这一朵花的时候，我其实在表达我的价值观，我在表达我好欣赏这一朵花，对不对？然后呢，我在赞美这一朵花，我还表达说我从这一朵花上面得到喜乐，这朵花让我得到心里很喜乐很愉快，对不对？所以你在赞美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表达出你对这个东西的欣赏，你从这东西上面得到了喜乐。那我再给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你有一个小学的孩子，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单身的或是结婚还没有生孩子的，就假设你有一个孩子，有一天呢，你就送这个孩子去小学上课，结果过了一阵子，你收到一通电话，你的朋友打来说，不好了，你小孩的学校着火了。那你听到你就会很害怕嘛，你就赶快冲去学校看你的孩子有没有事。结果你到了学校，你就看到那个火呢正在烧你那个孩子的那个教室，然后你的孩子还在里面。你那时候心里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对不对？可能都快要晕倒了。但是那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救火员很勇敢的冲进去，然后在那个房子还没被烧掉之前，他就把你的孩子抱出来交给你，你看到你的孩子安然无事。好了，现在你面对这个救火员，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感激和喜乐，对不对？一定是充满了感激和喜乐。那你会不会赞美这一位救火员？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赞美这一位救火员的话，你心里会很难受，一定会不平衡的。因为你心里充满这么多的感激和喜乐，你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当你把你这个赞美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喜乐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你的喜乐才能得到满足，你会跟这位救火员说，先生，谢谢你，你救了我孩子的性命，你是我孩子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英雄，我爱你，然后我随时欢迎你到我家做客，对不对？你应该会跟这个救火员可能会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看到赞美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你的价值观，你欣赏，从在这上面得到了喜乐，而且呢，当你表达出来你的赞美，你得到了满足，你让你的赞美得到了这个喜乐，得到了满足。所以荣耀神是什么？荣耀神就是让你的喜乐得到满足。所以我现在把刚才这些所跟大家分享的把它组合起来。所以我刚才讲到说，神他做一切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呢，神拣选你就是要你来荣耀他，对不对？然后刚才也分享说，神要你在他里面追求喜乐。然后呢，最后我们看到，当你荣耀神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完全的喜乐。所以神说你要荣耀他，然后你要追求喜乐，那当你荣耀神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完全的喜乐。所以你如果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神要你荣耀他，因为他要你在他里面得到最深最永久的喜乐。所以我们刚才认为说神是很自私的，为了他自己，其实不是，神不是自私，而是这是一个神爱我们的表达。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作者、神学家，他名字叫做 John Piper， 他说的这一句话，他说，追求从神来的喜乐就是荣耀神。我们归给神最大的喜乐时，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最满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荣耀神，你要在神里面得到满足，这是一位非常宝贵的话。你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刚才跟你分享的，你可以去读 John Piper 的一本书，叫做 Desiring God。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如果 你追求从神来的喜乐就是荣耀神，那换句话说，你如果在神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在荣耀神。 如果你刚才来教会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喜乐，你知道吗？你唱那些诗歌，那个声音只能到天花板，你没有在荣耀神。你如果在奉献你的金钱给神的时候，你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在荣耀神。你如果在服侍神的时候，觉得只是责任负担，但是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在荣耀神。你如果在外面传福音发传单，想要带人家来教会，但是你心里都只是一个责任感，你就没有在荣耀神。所以神说叫我们去爱他，神还叫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对不对？那这个喜乐的观念要怎么运用在爱邻舍呢？爱邻舍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你多关心你的邻舍，然后当你邻舍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你的邻舍？对呀，这个就是爱邻舍。但是你必须要再多走一步。爱邻舍就是当你可以帮助你的邻舍找到他生命中最深最永久的喜乐，这不就是爱你的邻舍吗？当你可以带你的邻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荣耀神，让他得到最深最永久的喜乐，这个不就是爱你的邻舍吗？而且在这当中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状况会发生，就是它会使你的喜乐扩大。你如果爱你的邻舍，当你的邻舍荣耀神的时候，你自己的喜乐就会扩大。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家，我都会跟我太太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晚上都会一起吃饭，这是我们很好的家庭时间。那在我们吃饭当中呢，我们就会聊说，哎，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最近呢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有时候也会讲笑话。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我会很忍不住的想要跟他们分享，对不对？那当我跟我太太和小孩子分享笑话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两个小孩子笑得从椅子上跌到地上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喜乐就哇更大了。因为我忍不住 跟他们分享我的喜乐，当他们得到这个喜乐，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的喜乐就哇就变得更大了。同样的观念，当你带人家来耶稣神面前让他们得到喜乐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哇就更大了。回到腓立比书，保罗就是这样子在追求喜乐。当保罗看到腓立比教会的那些人哎呀荣耀神，你知道保罗的喜乐就更大了。在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为什么？使我充满喜乐。保罗在追求喜乐，他要他的腓立比教会的人荣耀上帝，他就可以更大的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心态哦。当别人更多人来荣耀神，保罗就更喜乐。那腓立比教会怎么这样子荣耀神呢？你要了解的话，你要先了解腓立比教会里面 有哪一种人。那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是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三种人，三个人，然后之后这三个人都来信主了。这讲到 哪三个人呢？讲到第一个就是吕底亚。吕底亚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妇女，她是一个商人，她是卖紫色布的商人，所以她的在社会的地位应该还算蛮高的，因为她有好几栋房子，很有钱。然后第二个是 一位被鬼附身的女孩子。这被鬼附身的女孩子是一个奴才，她社会地位非常低，因为她被鬼附身，所以她可以讲到那个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她的主人就利用这个被鬼附身的女孩来赚钱。然后第三个就是御史，御史在社会地位应该是中等的。那这个御史呢是管监狱的嘛，所以应该是一位非常凶狠的一个人。这个御史呢，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管监狱基本上整天都在虐待犯人，对不对？虐待那被关的人，他是非常凶狠的一个人。好了，在罗马帝国那个社会，这个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你知道，完全没有任何共同地方。你不会在那个罗马的 Starbucks 看到这三个人在那里喝咖啡，不可能的。他们实在是差太多，不可能在一起的。但是呢，当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周围的人看说 impossible， 怎么可能你们三个在一起？除了神，哦，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们会借着这样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他们怎么荣耀神。所以当保罗看到他们这样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保罗的喜乐就更大了。这就是保罗的心态。所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刚才那一段经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0-23节，那我们大家再读一次好不好？大家再同声读一次，现在用保罗的这个喜乐的这个心态来读。好，第20节，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伟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了。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充满喜乐的心。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更深一步的来了解第21节，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生命的经节。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其实在这个原文呢，他不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基督，没有就是那个字，我活着基督就表示说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就是这么的伟大，我活着基督。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腓立比书里面都有解释啊，什么是活着就是基督。在腓立比书3:7-8节，这里说保罗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保罗把耶稣当作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个宝藏，所以他想要去找到那个宝藏，他想要得着基督这个宝藏。那你知道吗，在你生命中如果你有一个最想要得到的那个宝藏，当你得到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喜乐，对不对？从保罗的 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就是那个最深最永久的这个喜乐。所以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他要面对那个罗马帝国尼禄要被他判生死，他如果可以活下去，他就要为耶稣基督而活，他就要去传福音，让更多人来认识神，他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喜乐。那如果保罗呢，他面对那个尼禄的时候，然后他被判死刑呢，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同样的他是说我死了益处。什么益处？在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经节有两个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当你信了神，你就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第1:23节，他说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保罗说我想要跟神同在啊，我想跟耶稣基督同在，因为我就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嘛。那是什么样的永远的生命呢？那就是一个好得无比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刚才那段经节还有另外一个益处，那是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是记载在第1:20节，保罗这里说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他说我面临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的时候，我不要羞愧，我要有胆量，就算我被判死刑，我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我要经过我这个死的过程，我要来荣耀耶稣。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片？假设你年纪大了，然后你面对疾病，然后医生跟你说你只剩下几天可以活，然后你就躺在这个病床上，你就躺在病床上跟神祷告说，神啊， 你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银行存了这么多钱，我都还没有机会花。神啊，我这公司现在做得很成功，我就快要当上 CEO 了。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现在就把我带走？神啊，我好想要赶快退休，我退休我就可以去环球世界，你太不公平，让我这样子这么早就被带走。如果这是你的心态的话，那死对你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如果那时候有人来探访你的时候，他会看，他的心里会想说，哇哦，你的神没有给你任何帮助，你的神好渺小，好软弱。但是呢，换个状况，如果你得到了疾病，然后医生跟你说你没剩下几天可以活了，你就躺在这个病床上，然后你的心态是，神啊，我就快要跟你见面了，谢谢你让我在这工作上的事工已经到了一个段落，我终于可以跟你在一起，我好期待跟你在一起得到那个好得无比的性命生命啊！神，我好期待跟你在一起。如果这是你的心态的话，你知道吗？当有人来探访你的时候，他看到你是这样子的心态，他会说，哇，你的神好荣耀，你的神好伟大，你的神赐给你这么大的力量，在生命里面给你这么大的盼望，我想要来认识你的神。我想这就是保罗说到最后，他希望他想要用他的身上死的过程当中来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的，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人会逃过。那这是美国死亡十大死亡的原因。如果以统计来说了，我们大概23%的人会因为心脏的问题，心脏病死而过世。然后22%的人会得到癌症，然后经过很多的 chemotherapy 很痛苦，然后在那时候会过世。我们6%的人会有气喘，然后5%的人呢会有意外发生，我们都是会过世的。有一天我们都会面临死亡的。但是你面临死亡的时候，就像保罗那时候要面临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的时候，你可以跟保罗一样说出这一句话吗？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你有那个最深最永久的喜乐的话，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保罗一样说出这一句话，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你就不怕了，你知道你以后要去哪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呢就是复活节，在复活节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但是你不需要等到见到耶稣的时候才得到那个最深最永久的生命，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这个最深最永久的生命。你要在神里面去追求喜乐，如果你在神里面没有喜乐的话，你要去追求喜乐，好不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在神里面来追求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神，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借着保罗他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喜乐是不需要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喜乐是建立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喜乐，这最深最永久的喜乐是建立在神你的里面。神，让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去思考，我们在你里面有没有喜乐，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在你里面可以得到更多的喜乐，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将你的好消息传达分享给别人，让我们的灵舍也可以得到这个喜乐。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在下礼拜是这复活节，神就让我们好好的思考，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在这个 Holy Week 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谢谢你，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在消息分享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有第四堂当中的新朋友。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以前是参加台语的 class， 那今天试试看用国语的 class， 谢谢。
好，谢谢，欢迎你来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如果新朋友介绍到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周报。好，周报这一边在第三项刚刚娟米长老有提过，那这一周是耶稣的受难周，那我们在25号礼拜五晚上在英语跟